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主，你要我们常常的与你保持交通。主啊，但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从你来的话语，从你来的力量，从神你来的感动。主啊，若不你不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祷告，我们向谁祷告呢？主啊，今天求你用你的话语拉近我们跟你的关系。主啊，从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真实的知道，祷告由我们真实的心里面发出来。愿主你今天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触动我们，主啊，使我们里面这一个人，主啊，被你来使用，被你来喜悦。愿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赐给孩子口才，主啊，愿说的，主啊，愿听的，都要蒙你来造就赐福。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蒙主垂听的祷告。蒙主垂听的祷告，蒙主垂听的祷告重要吗？蒙主垂听的祷告非常重要，不然我们花时间祷告是做什么呢？我们祷告就是要让主能够来听到。说到祷告，那我们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啊，谁的祷告让我们最印象深刻呢？在圣经里面谁的祷告蒙谁垂听呢？这些祷告都会成为我们生活中我们祷告生活的一个榜样。我们看见摩西他被神呼召，一开始他也不愿意，他是左口笨舌，我相信他也不会祷告。但是他被神呼召，他忠于他的呼召，他完成了他的使命。在他的这个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过程中，他也不断的有跟神有交谈。记得有一次神就叫他去了这个西乃山，对不对？在那里颁发了十诫给以色列百姓。那我们看见摩西在山上40天不能吃东西啊，他在那里禁食与神交谈。我们也看见这一位大能的先知叫做以利亚，在他的生命里面也有禁食40天。他不是像摩西一样在人生最高峰的时候啊，好像去与是在这个西乃山上与神相见。他是一个逃亡的，一个以逃亡者的身份，在躲避王后耶洗别的这样的一个追杀。他后来也禁食了40天，他也走到了何烈山，然后在那里与神相遇。其实何烈山就是西乃山。同样的，这些属灵领袖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有高峰，有低谷，他们都有禁食，在禁食的过程当中与神相遇。那我们会想说这些都是属灵领袖神呼召的，那圣经里面有没有百姓禁食的祷告的内容让你动容的呢？我想到这个撒母耳记上7章里面，那个地方讲到了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那个世事的时代在那里拜偶像，惹动神的愤怒神兴起非利士人来攻打他们，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这个撒母耳就叫他们聚集起来，他们就变禁食，而且他们说我们得罪神了。弟兄姐妹，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祷告，他们的祷告就是我们得罪神了，就是一个回转的祷告。有些弟兄姐妹会觉得禁食祷告好像很困难，因为不知道要祷告什么。我常常想到我最常常用的一个祷告就是彼得的祷告，什么呢？主啊救我主啊救我。其实祷告如果当我们发自于内心的时候，你不需要美词你不需要长篇大论，要发自于我们的心里面。当这些撒母耳这些以色列百姓撒母耳叫他们聚集之后，他们就发出了一个他们里面最深处的一个祷告，我们得罪耶和华。结果我们看见撒母耳为百姓代求，神就免了这样的一个灾神就施恩在以色列人当中。刚刚那些先知都是被神呼召出来的，各位弟兄姐妹，那我们呢？我们教会是被神呼召的吗？教会我们就是被神呼召来的，出来的一群。因为教会原来的意思就是出来和呼召， 这两个字希腊文连在一起的，就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我们是一群被神呼召出来，从世界里面，从罪恶世界里面被分别出来的，做什么？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使命，是一个什么使命呢？彼得讲得很清楚，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后面就是一个目的，要叫我们做什么呢？要宣扬那叫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哇，神既然有给我们呼召，神一定会给我们资源。什么样的资源呢？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这个人，神就是使用我们这个人，然后神与我们同在，要完成他的使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上一周葛牧师推动再一次的连锁禁食祷告，40天连锁禁食祷告，我看到一个好消息，我们当中有不少年轻人参加，现在目前有约90位弟兄姐妹报名，啊，感谢主啊！我相信可能还有一些弟兄姐妹还不晓得怎么样进入，那如果不知道怎么样操作的话，可以问这个教牧同工，或者是问小组长啊，或问我们一些的同工，看怎么样操作，我们都来参与。那我看到我们已经有90位的弟兄姐妹参加，那我还在想，那没有加入的弟兄姐妹是什么原因呢？我在想，在思考当中的时候，我就想到，哎呀，我们这个人一开始刚信耶稣的时候，也是一个不太会祷告的人，对吧？不知道葛牧师啊，或张牧师，或宇康传道，我们一开始都是一个很会祷告的人吗？不是，而且还不太喜欢祷告，而且还不喜欢站在台前祷告，而且也不喜欢带领大家祷告。但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是神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更新变化。有一首歌说，多祷告就有能力，不祷告就少祷告就少有能力，不祷告就没有能力。最后一句是什么？那我们来祷告吧。他的歌就4句啊。祷告不是天生就学会的。当然，现在可以大家看一下，你是属于哪一型呢？你是常常祷告呢，还是很少祷告，还是这种完全不祷告？我这边指的是基督徒哦，并不是指没有信的。基督徒不祷告是什么原因呢？在我自己的生命岁月里面，什么时候我不喜欢祷告？犯罪的时候，在罪中之乐的时候，你怎么会祷告呢？比如说，你今天在玩一个这个电玩，这个心思意念都在那个胡啊碰啊，在那个打麻将里面啊，你怎么会祷告呢？以前范大林牧师说，哈利路亚，自摸，这个是错误的啊，至少他还会讲哈利路亚啊。但是呢，当弟兄姐妹，当我们心里面犯罪的时候，我们是想逃避神的，跟亚当夏娃一样。那少祷告的人呢，弟兄姐妹，有一些人他会觉得，哎呀，我让别人祷告就好了，我觉得我不会祷告，让喜欢祷告的人祷告，或者是我只要会泄愤祷告就好了。弟兄姐妹，光会泄愤祷告这件事情呢，就不是那么容易学的哦。我自己小时候怎么开始泄愤祷告的呢？我唱谢饭歌，内容是感谢天父给我饭吃，赐我健康又平安，阿们。够简单吧？它里面还有神学意义啊！祷告要简单，祷告要发自于内心。可是我发现后来变成一个僵化的习惯，就变成感谢天父赐我饭吃，赐我健康又平安，阿们。然后人家问我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为什么你祷告这么快？我说我祷告很快，但是我不告诉你为什么啊。但是变成形式的话，这个祷告就没什么意义。那后来从什么时候开始会变成常常祷告呢？ 从渴慕主开始被圣灵摸着。所以我今天要讲弟兄姐妹，我们都有盼望，我们祷告都可以从不祷告进入少祷告，最后变成常常祷告。好，讲到蒙主垂听的祷告，我就在想用什么样的一个图案可以表达一下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耶稣的教导，用什么样图案可以表达我们这个人的祷告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要怎么样去描述一个人他的同心合意，或者他一个人对神的敬虔，或者他对神的渴望，我怎么样来呈现呢？这个图啊，你们看见这个图是我想了很久之后，一直在修改，一直在修改，后来神就让我给我一个这样的图，原来我可以用这样的图来说明蒙主垂听的祷告有三个东西很正确。第一个，态度要正确，来跟我说，态度要正确，态度要正确，内容要正确，动力要正确。目前我们都属于最右边这种，我们刚刚看到的，我们是不祷告、少祷告还是常祷告，我们里面的动力到底有没有啊？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动力，你再会祷告有用吗？没用。有些人说我要祷告，结果他祷告的内容很可怕啊，比如说有一个老太太99岁啊，他就跟主祷告说，主啊，我这个人真是罪人，活到这把年纪的，我觉得我不配进天堂，所以主啊，你就把我留在这个世上好了。他的祷告好吗？很简单嘛，对不对？但是这个祷告的内容不合乎真理的要求，不合乎天父的旨意，而且不可能，神不可能把他永远放在这个地上。另外一个就是祷告的态度啊，我们的祷告的态度是今天叫我祷告，好吧，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念个两三句就祷告完了。或者这个我不喜欢跟他祷告啊，我喜欢自己祷告，我们里面的态度是不是对的。根据马太福音耶稣所教导的祷告，我把它分成态度、内容还有动力。态度这个部分的话，耶稣教导我们说要两三个人一起祷告，对吧？要同心合意的祷告。这个两个人在地上的祷告，其实它就代表一个群体，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教会的生活是一个群体的生活，我们不能只有自己的祷告。耶稣说两个以上的祷告神要垂听。一开始我其实在想，其实神难道不听一个人的祷告吗？神听一个人的祷告，他听约书亚的祷告，他听摩西的祷告，他听以利亚、耶利米的祷告，他听祷告。但是神为什么要说两个人呢？因为这个时代不是像以前一样属灵领袖的这样的时代，这个时代神呼召的是一个教会的群体，神呼召的是一群神的子民，在神的眼中这是一个群体，一个身体，所以主要我们两个人在这地上同心合意祷告，他说就垂听。主耶稣给我们的祷告的教导的内容，第一句是什么呢？我们在天上的父。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是谁的父？我们的父。我们看到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他教导的祷告是我们，他讲到的是我们，所以他要的祷告，神要的祷告是群体的，神喜悦我们群体在一起祷告，有一个天上的父让我们都要尊他的名为圣。但是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我们教会里面不同心怎么办？教会里面不同心怎么办？同工不同心怎么办？ 我记得有一位应该是伦托生，他讲到说他的同工不同工的时候叫他们怎么办，一起去禁食祷告，一起去禁食祷告。为什么？我发现人在禁食祷告的时候就会承认，就会谦卑下来，就会承认原来我这个人太骄傲，太自大，太自义，以为我说的是对的，别人的都是错的。在禁食祷告里面，我们对象是谁？对象是神，所以就不会再是以自己的意思为定夺，不再是非要坚持自己的意思。当然现在就有弟兄姐妹可能会问我说，我连祷告的动机都没有，我怎么同心呢？我连祷告的动机都没有。那我要说啊，我们还是有办法同心的。怎么做呢？好，先来看这一页啊。跟主很坦诚的说，我现在感觉我很软弱，我没有能力，我要跟神坦诚，我不知道要祷告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祷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许多的属灵的事物都没有感受，我对这块土地没有负担，别人有没有得救跟我也没有关系。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个是被神呼召出来的，我们要回到我刚刚上的那张投影片，主呼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主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个使命是要达成的？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怎么样执行上帝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呼召呢？怎么完成神给我们的呼召呢？我们没有动力，我们什么也不能，信仰对我们来讲只是一个空的壳子，只是好像你家里面有一个这个 iPhone 的手机盒，但是里面没有高贵的手机，没有有价值的手机，只有一个壳子在那里。神要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外表好看的一个空的壳子。刚刚讲到神要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另外一个，神渴望我们有一个从心而出对他的渴望和专注的祷告，而禁食祷告，而禁食祷告却是可以达成这样的目的。禁食祷告必须要由心里面发出来，对神的渴望渴求，否则我们的禁食祷告神也不听。耶利米是一个代祷的人，神却叫他说，你不要再祷告了，不要再为百姓祷告了。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看见上帝他有听祷告不听祷告的主权，他有不听禁食祷告的主权。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禁食祷告了神就听。耶稣在教导门徒这个祷告的时候和禁食的时候，他就讲了这个主导文的内容。我们也看见法利赛人，他们有人每周禁食两次，神喜悦他们的祷告吗？神不喜悦他们的祷告。禁食祷告不一定神会垂听，其实要讲祷告不一定神垂听。为什么神会听祷告呢？原因是当我们的祷告不是发自于我们内心，不真诚，虚情假意的时候，神是不听祷告的，而且神从远处就看出来我们这个人的意念，所以祷告再多没有用。神呼召百姓悔改，神要百姓很专注在神面前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说要禁食。我们在耶利米书36节里面，我们看见神要先知来发布一个 你们若不再悔改，就要行审判的一个信息。在耶利米书第36章里面，我们看见当耶利米他在执行神这样的一个传信息的任务的时候，他趁着百姓在禁食的时候来传递这个信息。当百姓禁食的时候，他们的焦距是谁呢？焦距是神。我们看见其实神在这个地方他有一个怜悯的心肠，因为如果百姓不禁食，接下来这个是审判的信息，审判会临到，无奈百姓没有听从，这个书卷竟然被王给烧掉了。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的门徒祷告的时候赶鬼的时候，发现鬼赶不出来了，来找耶稣。刚刚我们念的经文，主说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够，不是权柄的问题，是信心的问题。讲到权柄，等一下我要讲权柄，这一个神给教会的权柄是非常重要的，在祷告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祷告禁食权柄有什么关系呢？等一下我会说。另外，神喜悦我们的禁食，刚刚说到了神有他的心意，对不对？神有希望他百姓能够回转的一个心意，神不希望这些百姓呢不回转最后遭致审判。哇，我们在这个先知书里面，我们常常看见神不愿意百姓受到审判，但是百姓不愿意回转，那有什么办法呢？另外一个我们看见神喜悦的禁食呢，是来自于我们人的心意。比如说以斯拉他要归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为着百姓，为着妇人，为着这个幼童孩童为着他自己的百姓，在那里禁食祷告，求主求平安。我们看见神应允了他的祷告，圣经里面写得很清楚，就是神应允了他的祷告，垂听他的祈求。我们看见以斯帖这个王后，他冒死要违例见王的时候如果他违例见王这个时候其实因为王下了一道命令就是这时候不接见任何人，但是以斯帖他要冒死去觐见这个王的时候，他先禁食3天3夜。他面对仇敌的时候，有他内心发出来的禁食。虽然以斯帖记里面没有看见神的踪影，但是神在这一卷书里面 他安排了很多的神迹，很多的巧合在这里面。我们看见其实神是在暗中动工的。另外但以理这一位被掳的先知，他在这当中，在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听见了这个耶利米当时先知写的，说到耶路撒冷荒凉，年数70年为满，他就便禁食，定义要向神祈祷，要认罪我们看见他的这个祷告非常的动容，这个是发自于人里面对神里面的渴望，想要向神表达里面的一些的哀痛，或者里面的一些的渴望，或者是要看见百姓困苦，看见如果不祷告就可能灭亡了，这样的一个内心里面的一个渴求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见神喜悦禁食祷告是由心而发出来的。有一首诗歌在我们教牧同工祷告的时候，神就让我想到这首诗歌，求主赐我一颗怜悯的心。内容是什么呢？他说求主赐我一颗怜悯的心，好叫我为失丧人哭泣，求主融化我这颗刚硬的心，让我所有的眼泪都为你而流，求主赐我一颗柔软的心，好叫我能够活出你旨意，求主赐给我一个焚烧的灵，不再是为我自己， 而是为你的百姓呼求公义。主耶稣，怜悯你的百姓。主圣灵，打开我眼睛，让我看到你的心意。主耶稣，触摸众人的心，恢复我，恢复我起初的爱心，不再是我，而是为你的百姓。这个百姓不仅是神的教会，也是为着那些没有得救的世上的灵魂。当我们看完了神对祷告态度的一个要求，接下来我们看我们很熟悉的这个主导文。其实主导文并不是主耶稣的祷告，主导文这里的主导文是主耶稣教导门徒该如何祷告，真正的主导文不是在这里。那我就有一天我在吃早餐的默想神的话的时候，我就看见了有箭头，就是这个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就看见了有箭头，于是我就赶快拿出纸和笔，把我刚刚我心里面的这幅案就把它画出来。首先是圣，是父在天上，人尊他的名为圣，然后接下来是愿神的国降临，是第一个箭头朝下，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下面有个箭头朝右，如同行在天上，接着是上面的箭头。接下来呢，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求神供应。接下来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画到免我们的债的时候，我看见免我们的债，人也有一个责任要去免了人的债。神爱我们，我们也有一个彼此相爱的责任，我们也有一个饶恕别人的一个责任。后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后面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有的圣经有的抄本里面，比较古老的抄本里面没有最后一句国度、权柄、荣耀。他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那如果我们把他这句话抽掉，也可以。你看别的福音书里面，但是放进去的时候我感觉到更美好。怎么说呢？等一下讲。我右下角画了一个教会在磐石上。当我们在祷告的，讲到祷告的时候，要祷告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有弟兄姐妹会跟我说，我们可不可以祷告会的时候为着我们自己的事情祷告就好啦。所以教会祷告会我不太想参加，因为我们自己的需要没有被满足。也许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彼此的肢体的时间有可以代祷，或者是勇于就葛牧师其实都有把这个时间开放给大家，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为肢体彼此代祷。但是讲到一个群体的祷告，主耶稣给我们的是什么一个 perspective 呢？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站在这个角度看这个图案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好像对着圣父我们对着圣父，我们站在哪里？我们站在一个需要被赦免的一个角度，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被主来赦免。原来我们这个罪人被主的赦免，其实早有神的旨意在那里了。所以神的国临到我们，所以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行在天上，不仅是拯救我们这个人，教会还有一个目的，是要叫父神得荣耀，是要叫万民来归主。所以祷告如果只是局限在自己的需要上面，弟兄姐妹，其实祷告很快就结束了，每天的三餐祷告完就没什么事情可以祷告了。可是我要说，这并不是主耶稣期待一个群体、一个教会的祷告，这是神要把我们的眼光从主导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原来神的期待是什么。如果我们以这一幅图案为我们终身的 vision 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这个人的属灵的价值观的眼，或是我们的眼界好了，我们的生命可能就不太一样。我们看见需要祷告的事情，我们会想到神的心意到底要怎么样成就在这件事情上面呢？ 主的旨意到底要怎么样来成就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他是违反神的旨意，还是合乎神的喜悦？所以我说，主给我们祷告的内容，我突然感觉到，它好像是一个属灵征战的。神要我们去执行一个天国的任务的时候，这是一个属灵征战的祷告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这么描述，因为很多人都把主祷文当作一般的祷告，或者是太熟悉的不愿意使用啊，或者是拿来当作念一念就算了啊，不晓得主祷文到底要叫我们做什么。可是当我在思想主叫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看见了，好像是一个战士。他自己需要先神有神的怜悯，他要去执行天国任务的时候，他要需要神的资源，他需要神的供应，然后他需要去征战。所以你看见在后面主教导的祷告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要去收复主的师徒啊，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好像是一群战士，当天国扩张的时候，我们面对的仇敌，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与那邪恶的、那执政掌权的、看不见的空中的掌权的这些的黑暗势力征战。所以我讲到主教导我们第一个祷告的内容，我在这里的归纳，我并不是说它是一个真实绝对真理，而是我把它这个内化之后，我呈现一个 model 一个模式在这里，让大家看得清楚到底主教导我们祷告内容是什么。第一个我讲到悔改，悔改为什么悔改很重要呢？其实圣经里面一直再而三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悔改，我们的祷告神不听。耶利米哀歌3:40讲到，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在一个罪中，我们就说好，我们把主祷文念完之后主就赦免我们，那叫做滥用，这个就是错误的祷告。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自己呢，在我禁食祷告的第一天啊，我就是当葛牧师说我们要禁食祷告的时候，还没有公布消息，那我就决定我要先来禁食祷告。于是我在禁食祷告第一天的时候，第一餐我就在我的 memo 我的笔记上面，好，我的日记上面就写着属灵这个叫做我自己的小册子，我在上面写着要祷告的内容是什么。第一项就是好好认罪祷告，把我心中里面不讨神所喜悦的心中的偶像啊，什么是我在我心中看为感觉到很美好，很是我心里面想要的，我通通我把它列出来，求神挪去。哎，我发现我祷告完之后，我感觉我里面有一股力量，就是我感觉到神喜悦我们这样祷告。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不饶恕呢？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是我们不饶恕的？请我们请弟兄姐妹在做禁食祷告的时候先要来面对刚刚讲到的，如果我们带着罪孽，带着不赦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祷告，神会不会垂听我不知道，但是我至少知道这不是神的心意。我们有没有彼此相爱的亏欠呢？我们有没有其他的罪？我们需要先来审查我们自己，接下来我们才能够来为别人祷告，不是吗？主祷我们都很熟悉，接下来我把求神供应和求神国降临啊，我把它归在一起，这是一个供应的祷告。神的国必须降临，神的国降临是神自己能做的。其实我们祷告什么？我们只能祷告主啊，求你供应我们。所以主说 这个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好，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自己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主耶稣他应该不会只讲饮食这件事情，只是饮食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如果没有饮食我们就活不下去了，没有饮食我们这个人怎么样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对我们来讲，饮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然也有很多是在属灵里面需要的，需要神赐下来的。在圣经里面，神常常把他的话语当作食物比喻，神把他自己的圣灵当作水，说口渴的，凡口渴的都可以来喝。那我，所以我觉得在铸造文里面的供应不只是我们的饮食而已，更是一个属神群体的一个需要。所以当我看见这个，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有物质，有属灵的需要，贫穷人有他们的需要。所以禁食祷告，神原来的心意是要当你禁食祷告的时候，你的心思意念你可以看看那些的贫穷人。所以当我们禁食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焦距，抱歉弟兄姐妹，我们禁食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心里想说，再过几点我就可以吃了。而神是却是要我们禁食祷告的时候，你的心可以放在贫穷人身上，你可以看看神国度，在扩张神国度的时候，神国度里面有什么需要呢？我们会不会关心到底这个国家到底有多少个基督徒，过去在这个国家里面他们的历史文化有没有什么属灵的营垒，是牢笼的这些的百姓，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信神的。宣教单位里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是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的？如果我们只是为自己的饮食祷告，主祷文对我们来讲其实就像是一个谢饭歌一样，没什么意思，对不对？讲到需要，我看见当耶利米这个先知，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他看见他百姓里面一个灵命的需要的时候，他在做什么呢？耶利米流泪在那里祷告，我记得在耶利米书里面有讲到，耶利米他在那里流眼泪，他为着他说我为着我民的这个，因为着我民被杀，在那里哀痛。当不幸的是，当这个耶路撒冷城被巴比伦灭掉之后，被火焚烧。耶利米在耶利米哀歌里面，他在那里哀哭，他说，他就讲到他心里面这个哀哭这件，他哭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好像是一个痛一样。他哭什么呢？他说他看见这个慈爱的妇人怎么样，他看见慈爱的妇人呢，把他自己的孩子拿来烹煮了。确实的经文我念给大家听看哦，他说慈心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弟兄姐妹，一个先知当他看见他的百姓在这当中受到一个欺凌，一个惨剧的时候，他心里面的哀痛，他在那里为他的百姓祷告。我们需要有耶利米的心，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天父的心放在耶利米的心，放在耶利米的身上。这一颗心其实是神要给我们的心，神要我们看见这个世代有一个在罪恶里面对神的要求有一个差距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一个对象就是教会可以进入的，这一个差距，这一个 gap 就是教会可以努力的方向。我们怎么样把罪恶中的百姓带出来呢？我们需要征战，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求主给我们像战士一样，求主保守我们这个战士不受试探， 求神保守我们征战可以得胜，当需要面对魔鬼仇敌的时候，神要给我们力量。因此主耶稣在彼得任性的时候，他讲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他后面也讲到，他要给教会权柄，地上捆绑的权柄天上就捆绑，地上释放天上就释放，不仅是对罪，更是在属灵里面一个权柄。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怎么样把权柄给他的儿女呢？他叫门徒来，他叫门徒来给他们权柄，叫他们去传福音，对不对？叫他们有能力医病赶鬼。很快看一下，好，跳到后面，主叫门徒来，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疾病。目的是什么？在下面，差遣他们出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宣传神国的道，天国要扩张。神迹的目的，神给基督徒能力的目的，不是为我们，不是要让我们感觉哇，我们好有能力哦。其实这个不是神要的，神要我们用这个他给我们的权柄能力出去宣扬神的国。当我们面对仇敌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胜过魔鬼的权柄，我们需要有医治的能力，彰显神的作为，好证实我们所传的道是真实的。这个就是为什么神要这些的，要赐给教会恩赐，赐给教会有圣灵的大能。神要我们征战，为着我们自己要能够站立得稳，使我们有对这个世代，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魔鬼仇敌离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去追着魔鬼打啊！如果你有这个恩赐，你不是说，哎，这个人被鬼附，好，我就去啊！其实耶稣不做这个事。耶稣去的时候，耶稣找的对象呢，他并不是到处找鬼赶啊，因为鬼赶不完。那很多鬼喜欢给人赶啊，那这个教会呢，就一直赶鬼赶不完啊，就中了魔鬼的诡计。教会是当神的国要扩张。我们遇见有人需要被医治被释放的时候，我们求神圣灵工作在他的身上。这是一个恩赐使用的地方，不是为了要彰显自己。所以我们看见主把权柄给教会，这个权柄就包含了在上执政掌权者的，在教会里面做守卫，不是做守卫，做这个侍奉者的权柄。比如说牧人有牧人的权柄，长职有长职的权柄。好，那我讲到了权柄在原文里面有四个意思。第一个是他有决定的，他有决定的自由，他可以决定要用或不用。第二个是像耶稣一样，他有在这个任务，他有一个职分，这个职分有执行任务的能力。就像耶稣他有赦罪的权柄，他也给门徒制服污鬼的权柄，撒旦也有权柄。好，那我们怎么打败他？耶稣基督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就把我们给我们该有的权柄夺回来了。耶稣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所以当主耶稣复活之后，他给教会的权柄说，我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神给他儿女的权柄呢，胜过了魔鬼仇敌。好，神有使我们这些他的儿女有这样的权柄的能力。所以我们在我们身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权柄，但是我们必须要顺服权柄。所以我们要顺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这个不是我最主要要讲的，我要讲的第一个是这样的权柄。第二个权柄就是在我们刚刚主导文里面的，因为国度权柄荣耀，这个权柄，这个主导文里面讲的权柄呢，它是一个 dunamis， 它是一个爆炸的能力。这个权柄不同于职分的权柄，这个权柄是一个能力的权柄，它是来自于神的能力。教会怎么得到呢？记不记得主教导门徒说，你们要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这一个能力就是 神赐给教会工作的能力。这个能力是帮助信徒在服事上的时候有恩膏的能力，它是彰显在外表的时候就行出异能来。所以当我们看这个 dunamis 跟这个刚刚另外一个权柄这个字呢，这个字他们用的地方不一样，所以讲到权柄的时候看见都是耶稣在那里，他有权柄，他在做这件赶鬼的事情 OK。 但是在当讲到这个要医治人的时候，当这个要行异能的时候，当基督要刚强信徒的时候，这个 dunamis 就是一个圣灵的能力，他要赐给我们。所以讲到，所以我刚刚说到，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今天主已经把这个两种权柄给我们了，一个是属神儿女的权柄，另外一个是圣灵大能的权，圣灵的大能，这样的一个力量要赐给教会。诶，如果我们哪一天我们到了天上，我们说主啊，我没有恩赐，我没有外显的恩赐，主怎么告诉我们呢？我已经把权柄给你了，我已经把力量给你了，我与你要我应允你要与你同在啊，你有忠心侍奉我吗？千万不要以为忠心侍奉只有那一些被按立的人他们要忠心侍奉，祷告就是我们的侍奉。我们讲到万民皆祭司，很多人喜欢讲万民皆祭司，我记得上次葛牧师也讲万民皆祭司，祭司牧师说祭司不是要你当头，祭司是要你带祷，让你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都要做祷告的侍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今天你是哪一型呢？你到底是哪一型呢？你是不祷告还是少祷告还是常祷告呢？渴望我们都进入到克服困难，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克服困难，甚至在祷告当中我们与主相遇，你就会开始享受到禁食祷告，在那里刻骨己心跟神相遇的时候是何等的甘甜啊。最后还有劬劳的祷告，当神的灵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不祷告也不行，你不哭泣也不行，那一个负担是从神给你的，他让你看见人的苦情，看见一个差距的时候，你不祷告都不可。我们渴望我们教会有一个态度正确、内容正确、动力正确的祷告。阿们。所以把这幅主耶稣的这个主导文的教导活化在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要看见神的国要降临，我们渴望神的国降临在美国，降临在我们家，降临在这个教会，降临在我们的职场，降临在学校，降临在媒体界、娱乐界，降临在国会，神的国在那里掌权。当我们看见有需要的时候，有许多人不认识主，我们需要说主啊，求你降临在那里，差派你的工人去那个地方，供应他们灵里面的需要，贫穷的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主啊赦免我们，我们常常得罪你，我们需要赦免，我们需要去爱，我们需要关怀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关怀别的教会，我们需要去做属灵征战，我们要把天国的福音要带出去之前，我们要先站稳，我们需要神给我们他的，其实神已经给我们了，我们要去使用属灵的军装，神已经给我们了，我们要去使用，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神的。其实这个国度权柄荣耀神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都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今天神已经给教会的权柄，也给我们能力，神也荣耀我们。记不记得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说神召我们来怎样，最后告诉我们是要荣耀，是要我们得荣耀，好叫我们把荣耀归给神。这一幅案，这个图案是我们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但愿我们常常的举手为这个世代来祷告，活在神的心意当中。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愿神赐福大家。